香港南华早报11月27号报道，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副教授陈军领导的团队在航空学报发表了一篇论文，在一场美中模拟空战当中，中国可以发现美军的 B-21 隐形轰炸机，并且用最高速度的达6马克的空对空导弹将 B-21 以及是它的无人机是击落。陈军同佢嘅大学因为涉及到泄密俾中国解放军而被美国制裁，系中国所谓嘅国防七子之一。台湾前空军中将副司令张延廷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呢个系一种兵棋推演，而非实兵验证。中方响无疑响乜嘢嘅状况底下可以击落美军 B-21 突袭者轰炸机？他表示 B-21 的隐身技术极佳，从设计到材料的每一细节都是为了使到它具备强大穿透敌方防空的能力，所以如果想要击杀 B-21 必须要有三个的条件。他说，首先要能够目标获得发现 B-21 的踪迹。 B-21 是超音速巡航的匿踪战机，一般的脉冲多普勒雷达是看不到的，必须要用量子雷达和米波雷达才能够看到。但是目标获得还是有另外一种的方式，就是使用远红外线搜索追踪系统，因为隐形战机的特殊涂层可以将雷达波散射，从敌方的雷达荧幕上面看上去变得是非常之少，以为只是一只老鹰，根本不会知道是一架轰炸机。但是亦嘅系冇办法欺骗噶，佢研判中共可能系加工红外线寻标器而发现 B-21。其次，中共可能系用空对空导弹从近太空嚟做击杀，正如现时大家都系喺度抢占高边疆嘅技术制高点。高边疆所指嘅就系距离海平面20到100公里嘅高度，亦都系俗称所谓嘅内太空。如果按照报道讲的是采用火箭发动机的固态燃料将超高音速导弹打到太空当中，再以6倍的音速进入到大气层击杀，是有可能。张延廷表示，第三个条件就是共军要能够是逃避 B-21 的希迪无人机，换句话讲，它可能加装了紫外线搜索系统，得以辨别我一架才是真正的 B-21， 而我一架的是要用来作为希迪的无人机，然后经过人工智能的快速判明之后，再针对空中指挥载台 B-21 做击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张延廷表示，我们可以从这个里面是抽丝剥茧，中共在这个方面是有重大的突破，是在这个目标获得阶段呢，还是说在远距红外线搜索追踪系统的突破，还是在内太空配搭红外线和紫外线来判明这个是无人机，还是这个是 B-21 的空中指挥轰炸载台，不至于被希迪欺骗。他认为中共已经是跳脱传统思维，没有提到双位阵列雷达，而是已经走到红外线系统去，雷达变成配角，红外线寻标器才是主角。而此外，人工智能含量增加，计算速度变得更快，并且运用内太空作为一个空战领域。南华早报表示，在中国团队的模拟当中，研究人员展示了中国正在开发的一些新的能力，比如是一架中国飞机在前往虚拟战区的时候关闭了雷达，并且保持无线电静默，但是它仍然是可以利用尖端技术调查周围的环境，比如是它的身体覆盖着适应皮肤，可以从远处的目标接收电或者是热的信号。据陈军团队的介绍，中国以空对空高超音速导弹击落了一架类似 B-21 隐形平台以及它的同僚无人机，该个高超音速寻弹采用新型固体燃料脉冲发动机，可以在整个飞行过程当中随意调节功率的输出，先升到近太空，然后再以6马克的速度降落在敌机上面。此外，美国的隐形机虽然在早期就发现了中国导弹，并且急转弯是躲避攻击，但是中国导弹是经过快速计算得出很可能会错过目标之后，立即就将攻击任务自动传递到是给另外一枚的正在是攻击无人机的途中的高超音速导弹。 美機是未有想到中國導彈可以在發射途中撤回目標，以致在撞擊前未能夠作出有效的反應。陳的團隊是表示，中國的人工智能可以在戰鬥的不同階段，在人類、無人機以及飛彈之間快速作出抉擇，提出一些以前認為是不可行的攻擊計劃。台灣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滕恩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共面對美軍新世代力中轟炸機的推出，不斷在度研議反制該等高科技武器系統的手段方法，大部分的方案仲是在發想當中，有些則是稍有進展，邁入了理論驗證的階段，亦就是從科技理論層面來到探索它的可行性。不過中共的官宣或者一些民間自媒體或者軍事博主經常將這類仲是在理论验证阶段的某些方案当作为是共军已经成熟掌握的技术而大家渲染。他表示，南华早报之前曾经报道过，中共掌握了高超音速导弹使用红外线沉标器来捕捉美军的中战机 F-22、F-35 的技术。后来证实这个只是中共科技研究人员在期刊上面发表的理论上面可以突破限制的方法的论文，有发展成为实际军事运用的可行性，但是离正式运用还是差十万八千里。他说，不过报道就给予了读者一种印象，好像是共军现时已经拥有了克制美军 B-21 力中战机的手段，实质不一。他表示，任何军事模拟都是要进行情景想定，预置本次的想定的各种条件和特定的状况，才能够预控整个兵棋推演的模拟的顺利进行，得出所需要的有用的结论。但是 B-21 没多久之前刚刚进行首度试飞，美方采取了严苛的保密措施，仅仅是透露了性能的粗略描绘，它的实际的性能参数和技术细节仍然是讳莫如深。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如何能够掌握 B-21 的性能，并且研发出针对 B-21 的有效反制方案，所以讲 B-21 能够在模拟当中被侦测到，这些都是中共方面的想定情节，而不是真实世界当中发生的情况。美军 B-21 突袭者隐形轰炸机在美国时间11月10号完成了首飞，从曝光的照片可以发现，突袭者最引人注目的之处是机上面的发动机喷嘴埋得更深，并且减少了是表面凸起，据说是有助于提高 B-21 的隐形性能。此外，突袭者去掉了是 B-2 的锯齿状后缘，以便在低空执行打击任务的时候能够提高稳定度。 B-21 的突袭者采用新一代隐身技术、先进网络技术，亦是便于升级的开放系统架构，载弹量大，并且为空射高超音速导弹预留系载弹空间，美军将它定位为是实现穿透式打击的飞机，可执行常规以及是核打击的任务。中国国防部表示， B-21 在未来高端对抗当中将会具备防区外火力、投送以及反舰能力，以及是对敌方重心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等能力，并且将同美国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当中的协同作战飞机一起行动，由后者充当通讯当中计节点以及是中程僚机，进一步扩展它的态势感知范围。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舒孝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按照美国军方所声称的性能， B-21 在中国防空导弹能够打击的范围之外就可以发射长程武器，所以空对空武器对 B-21 可能不会发生效用，几乎是没有办法击中它，更加不要讲它的雷达反射截面的面积是非常之少，一般的地面雷达很难侦测到它，这些都是共军很大的挑战。他并且表示，虽然中国可以在飞机上面是多装一套远红外线热导引系统，但是目前没有明确的信息指出中国有发展这种新一代防空导弹来反制 B-21， 是否正在计划当中尚不可知。分析人士说， 美军发展隐形轰炸机是一段长远的过程，从 F-117B2 到 B-21， 它的匿踪科技是不断累积和精进，美国掌握了成熟的关键技术，并且还是在继续研发之中。反观中共强调弯道超车，也就是省去了初期中段的研发过程，祈求是一步到位，直接到达到和对手是相应对的水准，以致很多是看似先进的武器系统，但是中国却是无法掌握他们的基础关键技术，导致了很难在既有的基础上面做更进一步的研发。迟未现身的轰20或者是就是一个例子。舒厚王说，过去有所听闻中国窃取有关美国全翼飞机的相关技术的控制技术，但是在六代机的标准之下，除了飞机本身的高度匿踪之外，亦都需要有优异的机上感测系统，并且整合电子射控系统等等。因此从反雷达辐射的涂料、机体的构型，甚至是高性能的发动机，全部都要整合起来达到飞机的最佳效能，对这个中共是一个非常之沉重的压力，也都是很大的挑战。滕恩宏表示，无论是尖端战机的研发、空权理论战法的发展规定，甚至是支撑一支强大空权武力所需要的强大综合国力，美国在世界都是无人能出其右。中共空军师承前苏联的体系，使用俄制系列的战机和装备，但是那个空权体系已经在乌克兰战争当中显现它的弱点，这个也是中共为什么要私下聘请美国和欧洲的退役飞行员前往中国协训共军飞行员的原因。他还表示，撇开美中科技上的差异不谈，空权的蓬勃发展需要一个开放而且是与奔放的环境体制之下才有可能，这一点是中共是学不上。荷里活电影《壮志凌云》当中的主角独行侠就是最好的例子，天才飞行员只有在自由开放的组织文化当中才能够是培养出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台北报道。